主，我们切慕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一切。感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流血，用你极宝贵的血来赎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与我们同在，你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49:1-12。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是也是很受鼓舞的，因为我们这位神他是按照他的公义和信实，他的慈爱来引领我们。那49一开始就说，万民呢，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这两节我们看到说，万民是地上的万族，说万族都应当听神的话，就万族都听神的话，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很清楚了，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万民都会因你得福。所以神的救恩不仅仅是赐给以色列的，在当时那么旧约呢，神透过这些神的仆人不断地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他要拣选世上所有的人，他的救恩要临到所有人，所以他希望万民万族都能够听他的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就是世上一切的，在神眼里面，不管是这个尊贵的还是卑贱的，不管是君王还是普通百姓，不管是有钱的没钱的，他都一视同仁，人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得到救恩，人人都应当去听神的话。所以圣经里面不断地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从第二节可以看到，神是要拯救万民的。那么当时一些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一些以色列人很质疑，觉得就是神就是他们的神，他们好像很有独特的这样一个权柄一样，是给神一开始给他们独特的权柄，但是神的心意是透过以色列人在地上有荣美的见证，让万民都能够归到神的面前。但是很可惜的是，以色列者他们这些百姓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很少在众人面前做出的荣美的见证来。这提醒我们，今天教会也是在神在地上设立的这样一个见证，是金灯台。所以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提到了两个见证人啊，人们说这两个见证人是摩西啦，或者是以利亚啦，或者什么的，其实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一个以色列，一个今天教会。这是神放在地上放到万民当中为他做见证。那么神的目的是透过这样的见证能够把万民都引到神的面前。第三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向通达的道理。那这我那就是代表所有属神的百姓，属神的人，所有属神的，那么可要说智慧的言语，心里面要想通达的道理。智慧的言语，通达的道理，那就是指的从神而来的启示，也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属于主的，应该是口里面说的传的是真理，心里面想的也是真理。就像在生命记也是6，当时生来这些以色列人把那个经文戴在头上，戴在手上，算弄到衣服上，那不是说是透过这种就是这样去做，其实是让走着站着坐着都在思想神的话。我们今天也应该是这样的，当我们里面真的有神的话涌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犯罪，最起码我们在有那个意念的时候，神的话会提醒我们。第4节， 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这个侧耳听比喻我们还能好理解，所以情怎么能解谜语呢？谜语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两处经文，我们就可以好理解了。一处是以西结书的17章第2节，往后翻，以西结书17章的第2节。以西结书的17章第2节，但是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以色列是属神的百姓，但是神让这个以西结向他的百姓出谜语，设比喻，也就是神没有把他这个真理直接告诉他们。为什么呢？那么这个答案在马太福音的13章10到14节，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的13章10到14节，马太福音的13章10到14节说，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就对众人，这个众人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啊，在当时也是神的选民啊。那么门徒们为什么像这些人讲话用比喻呢，而不是直接了当的把这个答案告诉他们呢？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为什么呢？下面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他不知道，他不愿意知道，他心刚硬，那么他知道的越来越少，最后是一点不知道。凡是渴慕的，知道的会越来越多，这就是神。所以神是向那些亲近他的人启示的。13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看了好像看见了，其实根本看不见。听到了，听了也就像没听见一样，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下面就说，又提到了他们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个主耶稣意思就是说啊，不想医治他们，就是这些人恐怕是主耶稣医治，是恐怕他们明白以后不能再犯罪了。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人，他们知道信神有好处，但是他们离不开罪。他们知道真一旦真的信了以后，就自己不能享受最终之乐了，所以这就是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神就医治他，因为心刚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代也常常用比喻，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常常用比喻，用比喻属神的儿女透过这个比喻是能够明白的，但是那些不属神的人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就是这能明白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就说嘛，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那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的前提是我们真的是渴慕神的话语，与他亲近。所以这儿说到了用情解谜语，这个谜语比喻那是一回事，就是谜语，就是比喻。用情解谜语，为什么情能解谜语呢？不是说这个情就能真的能解，而是情是表示赞美，弹琴的时候大家就会赞美，赞美是 表示我们与神是亲近的。一个喜欢赞美的，一个就是情不自禁的去赞美神的人，他一定是亲近神的人。一个亲近神的人里面是有圣灵的，所以这些比喻这些谜语圣灵会引导他们去弄明白，是这个意思。 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就是赞美神非常的重要。赞美神不仅仅就是唱赞美诗而已，而是表达我们对神的这种倾慕，对神的依靠，对神的爱。我们灵里面是跟神特别的亲近，到时候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越来越明白神在做什么，说什么。第五节，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奸恶随我脚跟，随我脚跟，就是这个罪恶呀，这些不公平呀，就是随着他的脚跟，你走哪儿，他跟你哪儿，跟在哪儿。那随我脚跟，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偷偷的占便宜的，偷偷的占便宜的，是随我脚跟的意思。四面环绕我，四面环绕我，这就代表一个人的环境。那么说明这个所处的环境是什么的？患难，是饥饿，是不公平。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何必惧怕呢？我为什么要惧怕呢？我不惧怕。这是属神的人的信心。第六节，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那些有钱有势、倚仗钱财，觉得自己这个很有财富很多的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来把自己的家里面人兄弟也好，他自己这个赎出来，他不可能把这个赎价交给神，神不接受，神只接受一种赎价，那就是主耶稣的宝血，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才能够赎所有人的罪，人的钱财做不到，且再多也换不来永生，叫他长远活着是永远活着，不见朽坏是死不了的，就是永远的生命。今天是几乎人人都想长寿，啊，有的人甚至想永远不死。不信神的人，这种想法就是天方夜谭。但是对我们信神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就是有了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生命不是靠我们的钱财换来的，是主耶稣用他的价值极贵的这种宝血换来的。所以下面说，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因为赎人的生命的价值是非常贵的，这是主耶稣的宝血，是今天天底下所有的财富加到一起也换不来的，根本抵不上的。这个价值这么贵，所以再有钱的人也做不到，只能罢休。这就说明这个人有再有钱，其实在神眼里面与这个永远的生命相比一文不值。所以这儿提醒我们真的不能贪恋钱财，贪恋钱财就是拜偶像，贪恋钱财的结果就是离神越来越远，最后可能就是沉沦。第十节，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就是这个依靠钱财，自以为钱财多的人，自夸的人，他必然会看见智慧人死。这个智慧人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的智慧人，是自以为聪明的人。今天世上有很多人真的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其实就是有个小聪明而已。今天就是有聪明人很多，有智慧的人很少。像愚顽人、畜类的畜类，就是那种粗野愚蠢。跟愚顽人是一回事，就是说无论是聪明的、愚拙的， 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一同灭亡。最后他们的钱财留给了别人，自己辛辛苦苦挣积攒那么多财富留下给了别人，甚至有的人不知道留给了谁。第十一节，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这我们这个看到现实当中就是这样，这些不依靠神依靠自己钱财依靠自己势力的人，心里在思想，他们以为自己挣来的家业可以代代相传，甚至可以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他的产业，名垂千古。所以他们眼里面只有钱。但是我们很可惜的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居然能够想到就是用钱财来摆平一切。到了关键时刻，这个人的生命怎么样，关键时刻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到任何时候是依靠神，但有的人呢就是要用钱来摆平，好像钱就能解决一切。这不仅是不信神的人，就是好一些弟兄姊妹也好多有这种想法。特别是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以前也经历过，前面也分享过，曾经也想过用钱财解决问题，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们生命成熟以后，我们这种念头就没有了。所以钱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今天世上人是靠马的力大，靠人的腿快，但是我们就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第十二节，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人居在尊贵当中，他有那样的地位，被人追捧，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的。就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处在辉煌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最后一定是归于无有。就像没有灵魂的那些动物一样，畜类一样。所以这儿这十二节神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他是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够到他的面前，但是对于那些仰仗自己钱财仰仗自己的势力的人，这些人神也告诉他们，靠自己得不到永远的生命，唯有靠那个价值极贵的那个主的宝血才能够赎买，替我们 赎罪。这提醒我们真的是不要贪恋地上的这一切，我们是需要生活，但是神给我们的足够。当贪恋钱财的时候，最后慢慢可能就会依靠钱财，这是很危险的。好了，就分享到这儿。